天气越来越冷。其实除了村上春树之外呢，我还非常喜欢作者就是土耳其的小说家奥尔罕·帕慕克。如果我能更早的读到奥尔罕·帕慕克的作品，没准儿我就去土耳其生活工作了。嘿，简单生活碎碎念，我是零零星，这是我的独立播客，关于极简主义生活方式、旅行以及日常的碎碎念语音日志，像旅行一样生活，像生活一般旅行。在阅读奥尔罕·帕慕克的作品时，总给我这么一种感觉：在大时代的小人物，他们细微情感的描写，以及作者本身对于故乡忧愁的灵魂。碎碎念，可以这样理解。最喜欢的作品并不是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《我的名字叫红》，或是《黑书》、《杰夫·戴特先生》等这些大部头，而是故事性并不是特别强，对人物刻画又非常细致、惟俏惟妙的，比如《纯真博物馆》、比如《白色城堡》这样的小说。我个人而言最喜欢的就是他自传体《伊斯坦布尔》这本书，它的几乎所有中文译本都在我老家的书橱里，摆在村上春树作品旁边的一个格子里，再往旁边的格子可能就是法国作家玛格丽特·杜拉斯的作品集了。有点跑题。在奥尔罕·帕慕克的作品里，尤其是在《伊斯坦布尔》中，时常能看到作为亚洲大陆和欧洲大陆的纽带，土耳其这么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，以及和中东地区的各种羁绊，仿佛是一个尴尬的存在。加之突厥民族的血统、古老文明的积淀，让它像一杯从铜壶里斟出来的黑咖啡，又像一粒糖分极高的蜜饯。当然，这都是我这个文艺老青年的臆想。我并没有去过土耳其，倒是大学时代时常去大学附近的土耳其餐厅里吃饭，和土耳其大叔谈天侃地的。我以前说，我有一种乡愁，不是空间上的乡愁，而是时间上的乡愁。即便我回到了我的故乡，也因为它的日新月异让我感到陌生。我的故乡是我离开它时的印象，从我离开他的那天起，乡愁这个东西就日益加深变浓。随着你离开的时间和距离，回味发酵，仿佛故乡变成了一个符号，变成了一种情怀。然后当你人生过半，那时那种日益膨胀的情感越发不可收拾，你终于想要寻找一种方式去宣泄出来。每天可能劳作完毕，爱人和孩子睡在温暖的床榻上时，你就斟上半杯威士忌，坐在餐桌前开始写作。我觉得写作是任何人都可以并可能做的宣泄方式吧。你会写一本关于乡愁的书，也可以写一本你睡过的女人的书，但威士忌不要喝得太多。有时候你会写着写着忘记了时间，伏在餐桌上睡着，稿纸散落了满满的一桌面，你的爱人清晨会帮你盖上毛毯，轻轻地帮你冲咖啡时会随手地拈起一枚稿纸读起来。所以可以写女人，但不要写太多的女人。我好像又开始意淫了，好像偏离了主题，但好像也没有主题。往往这样的碎碎念，当念完之后再来决定用什么标题。本来是想聊聊异乡客来着，对了，想起来了，奥尔罕·帕慕克的书中时常出现这样的人物，在土耳其本土， 生活也算是宽裕富足阶级，因为政治文化和宗教等的社会因素，申请移民到欧洲去生活大有人在。长久生活在异国他乡，其实总会面临一种尴尬的处境，本国人将你看作外国人外来者，而又因为长久的疏离母国，对母国的变化和节奏也没有来得及赶得上，仿佛被夹在了一个夹缝之中，结果任何一边都不再有归属感。我也没有刻意的渲染或者是煽情，也不觉得这是值得忧伤的还是值得惋惜的，只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时常侵袭心头。文明社会人当然有选择去哪里工作去哪里生活的自由，让我想起了我的外婆，我们家乡叫姥姥。年轻的时候因为饥荒或者是贫穷，我没有确凿的考证，总之就是生活所迫，姥姥从江苏一带逃荒到了河南定居生活下来，直到了老年，姥姥的口音也有浓重的江苏老家的味道，但是每次老家来人都说姥姥的口音有点河南方言的味儿。你看姥姥说的又不是标准的江苏口音，也谈不上地道的河南方言，这也是我今天想要聊的话题的中心吧，就是那么一种感觉。但是姥姥安家到了河南，生活在河南，偶尔也回江苏老家探亲，江苏老家也偶尔来人探望。我真不知道在姥姥的心里哪里是家乡，哪里是异乡。记得刚来日本的时候，时常去韩国人组织的教会去做礼拜，都是非常热情和善良的人们。早年他们也是十八九岁来日本留学念书，后来留下来工作生活，组建家庭，生儿育女。他们的孩子也都是韩国国籍，但是无论出生还是成长，受到的教育也都是在日本。讲日语要比讲韩语流畅的很多，标准的很多，相信他们更适应和习惯在日本的生活。在他们内心里，哪里又是家乡呢？我一直觉得面对这些现实问题的时候，什么情怀，什么民族大义，什么勿把异乡作故乡，什么落叶归根，都是主观情感层次的问题。客观上讲，在哪里生活哪里就是家，哪里能生活得更好就去哪里生活呀。在中国国内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，你看有多少乡下农村的孩子都要去大城市里打拼生活呢？也许我随着年龄增长更圆滑了，也许更现实了。如果我没有故乡，无论走到哪里它也都不是异乡，我也不曾是过异乡客。简单生活碎碎念，我是林林星。如果你喜欢我的 podcast， 可以点击博文中的图片订阅我的 podcast 频道。其实今天加班也加到了很晚，对此我没有评论。该吃饭吃饭，该睡觉睡觉，该碎碎念的回家继续碎碎念。